唱一首这个赞美的诗歌31首，我主耶稣为你适配，31首。
我主耶稣为你适配，买得永远的赞美，
觉得啊，这个诗歌是一首这个灵啊很高昂的一个歌啊。我想在诗歌本里面呢、啊，凡是赞美主的诗歌啊，这个灵都是很高昂的啊，因为我们摸到了基督的得胜的那一面啊，摸到他的尊贵和荣耀的那一面。我想弟兄姊妹们，对基督徒来讲的话呢，任何的一个时刻，你的灵当被主的荣耀所摸着的时候啊，我相信你里面都是会充满这种感谢赞美，并且你的灵会非常的高昂。我常常感觉啊，这个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前面唱诗歌的时间当作是聚会的一个节目啊，好像这个聚会开始的节目是唱诗歌。其实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啊，因为诗歌呢本身，我想弟兄姊妹，一方面哈、啊、是我们在这里称颂赞美我们的主，另外一面呢哈、啊，你要唱诗歌唱到一个地步啊，你整个的灵都是开放的啊，弟兄姊妹，那个才是真正唱诗歌的目的。假如我们在这里光嘴巴这么唱，把歌唱完了啊，这个节目了了，下面换另外一个节目，那这样的话，这不是真正基督徒的敬拜。我们要唱到一个地步，唱到整个心和灵啊，都好像完全进入诗歌的感觉啊，这个整个灵是开放的。弟兄姊妹们，诗歌的确是有这方面的一个功效啊。那并且我们晓得，这个有一些真正这个懂得属灵事情的人告诉我们，这个诗歌也是一个兵器啊，所以你知道，当你这个赞美的声音一起来的时候啊，这个仇敌就逃遁了，因为魔鬼最怕圣徒们的赞美啊。今天我们在灵界里面，我们不太能感觉到 这件事情，但是事实上是当你唱诗歌的时候魔鬼就逃遁啊。所以这个魔鬼逃遁呢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整个人得释放啊。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哈，我们知道这个仇敌用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压抑我们啊，借助我们败坏的肉体啊，把各式各样的一些的好像不愉快的事情呢，叫我们低沉的东西啊放在我们里面。所以一个基督徒，你看唱诗歌的时候，当你唱到灵里开放的时候啊，你会感觉你整个人得释放啊，没有任何的忧愁，没有任何的压力。没有任何的这个力量能够拘谨我们的，所以诗歌有它本身的一个功效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希望我们能进入这个感觉啊。那么因为诗歌都是一些圣徒们，很多他们是从他们的经历里面写出来的，所以呢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们不光是有这些跟这些调子，希望能进入一点诗歌的感觉啊。假设您进入诗歌的感觉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想更容易把你的灵能够带到一个高处。我们好不好？我们再把这个第一节、第四节、第五节再唱一唱啊！我们希望晚上来到主的跟前，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都是开放啊！不管我们今天这一天里面哈、啊，你经过多少劳苦的工作了啊，或者遇见什么事情了，或者快乐不快乐，没关系，来到这里啊，我们要把我们整个心灵向主敞开。好不好？我再把第一节一四五唱一下。
我的耶稣为你是配来的永远的赞美，耶的爱已恩典之恩天朝我们所能想，
另外225首，225首，我当如何爱我的主？我觉得这个诗歌的标题就很好啊。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啊，应该常常问自己：我当如何爱我的主？啊，对，你知道在旧约的诗篇里面呢，常常有这样的话说：我的心呐、啊，你要怎样怎样啊？所以我就常常讲，有时候我们祷告不是要不光给主听，也不是给人听，更不是给人听，祷告也是要给自己听啊。我们常常问我们说，我的心呐、啊，你到底还爱不爱主啊？你当怎样爱主啊？一个基督徒啊，应该有这样的一种的这个反问啊。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在人的这个经验中间啊，我们都有过这个爱的这种的这个。生活啊，所以很多时候你看见或者对父母或者对兄弟姐妹丈夫妻子啊，有的时候他你觉得亏欠的时候，他常常会觉得说，哎呀，我自己问自己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个弟兄他的父亲过世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哈、啊、为他父亲做了很多，我知道他非常爱他父亲啊，为他父亲做了，每天下了班就到这个医院去陪他，最后他死了之后我送到殡仪馆，最后火葬，我陪着他一起去啊，到那个火葬场的时候，他一直在那说，我对不起我父亲，我亏欠他啊，他一直在那里说，他说我不够爱他。你看， 这个是什么？这真正有爱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对不对？今天我们对主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表示我们跟主之间爱的关系上面建立的不够紧密啊！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对自己的心说过啊？说过啊，我的心呐、啊，啊，我的心呐、啊，你要爱主啊！所以这首诗歌就是这样，我当如何爱我的主，是一个问话，是问自己的话啊，不是问别人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需要问自己啊，到底我们爱不爱主？或者我应当如何来爱我的主？所以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中啊，所有那些被主吸引的人，真正跟主之间有亲密关系的人啊，他们是常常活在这种感觉里面。所以盼望今天晚上这首诗歌也吸引我们，好不好？来到主的跟前啊，我们要对主说：“主啊，我当如何爱你？”这是一首很宝贵的诗歌啊，我从比较年轻时候我就唱出是非常喜欢，所以我想我们这个唱出，请弟兄姊妹们稍微注意一下歌词里面的意思，好不好？进入诗歌的感觉啊，把这个诗歌换成我们自己对主的一个感觉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诗，我们大部分的诗歌都是情歌啊，是很有感情的啊。就今天来到主跟前呢，如果你光嘴巴动，口唱心不和啊，这个就表达不出这个感觉出来。让我们用心来唱，好不好？来，我们来唱啊，我当如何爱我的主？
我当如何？
是你我所关心。
这样的诗歌啊，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唱出里面这样的感觉，这个好像是与主面对面谈话的一种诗歌啊。有的诗歌是远远的赞美的，但有的诗歌呢是非常靠近的对话啊。像这种诗歌，好像是坐在主的脚前跟主谈心一样，这种感觉啊。我觉得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啊，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应当与主常常之间有这种亲密的这种的交通啊。我们很多时候忙于教会的活动，忙于外面的工作，甚至忙于对跟别人谈话的机会很多啊，好像跟主之间谈话的机会变得太多啊。所以我有时候心里面会有感觉，好像虽然主的百姓啊在地上千千万万的啊，但是主好像总是很孤单啊。我们很尊敬他啊，我们把他摆得高高在上的，但是是把他摆在一边的啊。那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人都很尊敬你，非常尊敬你，从来没一个人找你谈话，我想这个人里面的感觉会很落寞，是吧？我们的主喜欢跟我们有交通，他喜欢跟我们谈话啊。所以基督徒哈，弟兄姊妹们，不能光活在一种外表的情况里面，我们必须回到你的深处，与我的主之间有亲密的交通啊，亲密的谈话。主非常喜欢跟我们谈话啊。你知道，如果你能常常花一点安静的时间跟主之间有一点点这样亲密的一点交通啊，哎呀，你会知道那个时刻是多么的宝贵啊。真的在灵里面可以跟主谈话的，弟兄姊妹，你信吗？我想很多基督徒啊，今天这个只是活在一种外表的情况里啊，那是很可惜的啊。所以你看，你唱上这些诗歌，你就知道这些弟兄姊妹们多么爱主啊。他们所寻求的就是在他们的生命中，希望跟主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啊。弟兄姊妹们，这些人是活在主的心坎上的。主也活在他们的心坎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应当与主之间有心对心的相连的这种生活，这是宝贵的。你活在这样的生活中啊，那就不管你经历什么样的外面的环境，弟兄姊妹，没有一样事物能够影响我们。我们再把第一节和这个第五节唱一下，好吧？唱完之后呢，我们在主跟前有点祷告的时间。
我当如何爱我的主，如何奉献是他欢喜，不想离开他的
神，既然你喜欢我们来亲近你，主啊，主啊，何等的恩典！这比造我们、救我们的恩典更大。主啊，你喜欢 我们天天来靠近，甚至像约翰那样可以躺在你的胸怀。哦，主耶稣，
对
我们哦也受你这样的吸引，愿意花时间，愿意把我们把的思想注意都摆在主的身上。哇，哦，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真是懂得这个秘诀，他们知道最讨你喜悦的哦，乃是能够把心摆在你的身上。最能够为你服侍的，也是那些听你话愿意照着你的脚中行的人。所以主啊，晚上我们愿意回到你所带领我们的正路，来向你说，主啊，我们愿意来跟随你，紧紧的来跟随你。主啊，让我们像可拉的后裔哦，他们爱慕你，如露来切慕溪水。
主啊，
哦，像玛利亚，她能够拣选那个上好的福分，愿意坐在主的脚前，瞻仰你的容颜，听你的声音。我像保罗那样，能够把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哦，把所有一切都撇下，为要来得你的欢喜。
阿门。
主啊，愿哦这些爱你的圣徒们，实在来激励我们。主啊，你今天就是把所有一切都给了我们，但是就像我们弟兄所说的，我们可能是尊敬你胜过爱你，以至于仍然让你觉得孤单，觉得落寞。主啊，这是我们的亏欠。哦，我们愿意向你说，主啊，让我们更多回到你的面前。因为一切都是主已经做成的，今天不是靠着我们的忙碌，靠着我们的热忱，我们愿意来相信来顺服，主啊，就是做成你的功。我们求主你让我们学会能够安息在你的脚前。哦，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晚上再给我们这样的福分，让我们把所有一切世界的事都撇在后面，关闭我们里面向着世界的一个门，把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也都转回到主自己的身上。主啊，让我们来注视你。哦，晚上真是紧紧的连于你，因为你的话出来的时候，每一句话都打动我们的心，是吧？哦，要叫我们的心与你完全的契合。主啊，今天晚上这段宝贵的时间，我们要竭力的讨你的欢喜，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祝福我们亲爱的弟兄。对，这些话语出来真是从天上的宝座而来，都是带着你丰盛的膏油丰满的生命而来。主啊，愿在这里听的以及在录音带上面听的一同来蒙你的恩典。主啊，把你的启示，把你的智慧再更多赏赐给我们，让我们来照着山上的样式建造你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主啊，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
主啊，
我们知道你也曾经到这个世界上来过。
是的，主啊。
主啊，但是你在这里是受苦。
哦，是的。
主啊，你是为着拯救我们，为着成全父的旨意。
阿门。
在地上为我们受苦，
是的，
为着神的旨意受苦。
是的。
今天因着你的救恩，我们成了神的儿女。
是的，
但是我们还没有到回家的时候。
主啊，
主啊，我们今天只能在临终与主有一点的交通。
主啊，是的，
但愿我们珍惜这一个。
Amen。
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异地居住。
主啊，
主啊，地上的事物都会过去。
是的，
我们求你不容许你之外这些事物影响我们。
主啊，
过于你在我们里面的影响。
是
的，主，我们愿意受你自己的吸引。虽然今天我们行走在这个如同旷野的世界里面，
是
吧，但愿我们能和主之间过着一个亲密的生活。在爱的生活中，主啊，我们彼此有交通。
是的，主啊，
主，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我们多少的时候实在渴望你能够早日的回来。
是的，
能够结束这个不法的时代，
阿们，
解除外面所有这一切对我们的困扰，
主啊，
许许多多的约束和压力，
主啊，
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享受那真正的安息，
阿们，
主啊，但是今天你还留我们在地上，我们知道主啊，你有你自己的美意。
Amen。
主啊，求你保守我们。
Amen。
在这诸多繁杂的生活里面，
主啊，
我们与主的连接没有一个时刻是断绝的。
是的，
没有一个时刻是分开的。
Amen。
主啊，我们感谢你。
哈利路亚。
只有在亲近你的生活里面，我们灵里面觉得喜乐，我们觉得有力量。
Amen。
我们觉得活得有意义。
Amen。
活得有价值，
是吧？
晚上我们在这里一同来亲近你。
Amen。
我们求你借着你的灵，再把你的同在丰丰富富的赏赐下。
Amen。
让每一个来到你跟前的人都能感觉到你在这里。
Amen。
主啊，让我们与众圣徒所共有的信心能够产生真实的果效。
Amen。
哦，叫我们能够摸着人眼所看不见，人所摸不着的境界，在灵的深处与主相交。主，我们感谢你。哦，这实在是何等的福气，我们匍匐在你的脚前。主啊，我们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哦，也光照我们，也开启我们，叫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就能学习在你的恩典中，在你的教导里面，走在你所要我们走的路上。主，我们把一切的敬拜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出埃及记第28章。出埃及记第28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30节，先从第一节读到30节，我们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着把它读过一遍啊。我想因为这里面记载了很多的事情，就请弟兄姊妹读的时候稍微细心一点啊，稍微记得一下里面所记载的。那弟兄们先来。
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
你要吩咐你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所要做的就是胸牌、银箔的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个圣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细麻去做。
他们要拿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染的细麻，用巧匠的手工做以弗德。
以弗德当有两条肩带接上两头，使它相连。
其上小工织的带子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以束上，与以弗德接连一块，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染的细麻做成。
要取两块红玛瑙，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
六个名字在这块宝石上，六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都照他们生来的次序。
要用刻宝石的手工，仿佛刻图书，
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刻着两块宝石，要镶在金草上。
要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
要用金子做二槽，又拿金
钉用米弓绑过拧绳子，做两条链子，把这拧成的链子搭在二槽上。
你要用巧匠的手工做一个决断的胸牌，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成。
这胸牌要四方的，叠为两层，长一五口，宽一五口。
要在上面镶宝石四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碧玺、红玉；
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
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金；
第四行是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这都要镶在金槽中。
这些宝石都要按着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书，刻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要在胸牌上用金金拧成如神的链子，
在胸牌上也要做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
要把那两条拧成的金链子穿过胸牌两头的环子。
又要把链子的那两头接在两槽上，安在以弗德前面肩带上。
要做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在以弗德里面的边上。
又要做两个金环，安在以弗德前面的两条肩带的下边，塞进相接之处，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以上。
要用蓝细带子把胸牌的环子和以弗德的环子系住，使胸牌贴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上，不可与以弗德离碰。
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
又要将乌林和土明放在决断的胸牌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带在胸前。
我们从二十八章开始啊，到二十九章，这两章呢讲到这个祭司的这个职任。那我们知道在前面呢，这个从二十五章开始到二十七章这里呢，是讲到那个会幕的样式啊，山上的样式。那么到三十章以后呢，那么就讲到他们实际在地上怎样建造这个会幕啊。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这里是这个启示录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两个大的顺序啊，两个大的顺序。那么二十五章到二十七章呢，那里讲到是从神到人啊，是由内而外啊。那么三十章以后所讲到这里的，乃是讲到什么？是从人到神，是由外而内啊。那无论是由内而外，由外而内，弟兄姊妹，它都是一致的啊。所以这个呢，是今天神呢在我们的侍奉中间所有的一个要求啊。神怎样从他的那个圣所里面啊，从天上他把他的样式启示出来，人今天呢就应当按照这个样式呢啊，能够呢把它完成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两个很重要的顺序啊。那么在这两个大的顺序中间呢，他加上了祭司的这个职分啊。 祭司职分。那我们晓得弟兄姊妹，我们开头就讲到出埃及记这本书呢，那是讲到侍奉的一本书，完全讲到侍奉。那我们知道神有一个非常荣耀的心意啊，弟兄姊妹，他把我们从世界中拯救回来啊。那么或者说在当时他拣选以色列百姓的时候，神就有一个荣耀的心意，要叫他们成为什么，成为一般侍奉神的人啊。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能成为侍奉神的人，我们没有达到神的目的。你如果仅仅成为一个得救的人还是不够的啊。在我们得救之前呢，我们是一个堕落的人啊，当然是没什么用的神说过。那么因着主的救恩，我们成了一般得救的人，但得救的人还不是神的目的。今天呢，大多数神的儿女们呢，都是停留在这个得救的这个阶段。我们觉得我们传福音把人呢救回来，好像我们的责任就了了啊。弟兄姊妹们，但是对神来讲的话呢，神的心意还没有达到完成，因为神一定要把我们做什么，做成一个侍奉的人。我希望这个我们弟兄姊妹大家能够牢牢的记住，每一个人都是侍奉神的人。在教会里面不是说少数一般人或者那般蒙召的人他们是侍奉神的人，不，所有的人都要成为侍奉神的人。将来呢，我们进入永世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侍奉他的啊。启示录最末了一章很清楚告诉我们，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将来我们要在永世里面永永远远侍奉我们的主。所以侍奉不是一件小事情，侍奉也不是像你我所想象的这个那样一个简单的事情啊。那么在出埃及记里面呢，我们讲过有三个重点跟这个侍奉有关。第一个，他讲到神要得罪一般侍奉的人啊，然后呢，他把十诫在西乃山上赐给以色列百姓说，他就告诉我们那个侍奉的性质是什么啊。那么神把他自己的性情啊，借着十条诫命展示出来了，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神，那也说明侍奉的性质应该是怎样的。那么不仅有这个两块的法板，并且呢，神也把会幕的样式启示给这个摩西。那这个会幕的样式呢，是讲到侍奉的目的啊。我想，当然今天我们晓得这一个会幕呢，指的教会说的啊，这个侍奉的目的要建立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啊。啊，这是我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已经给我们看见的侍奉里面，侍奉上面是一个三个重大的启示。那么现在呢，我们看见哈，在侍奉的人的这件事情上面来讲的话呢，摩西代表了一部分，亚伦呢代表了另外的一部分啊。那么摩西代表什么呢？摩西代表侍奉人的一个经历啊。我们看见他怎样从这个水里被神拉上来啊，然后呢，神怎样让他在这个埃及度过40年啊，受埃及的教育，然后后来又怎样把他引到旷野里面去，在那里有40年啊，最后呢，他看见了荆棘火焰啊，在西乃山上看见荆棘火焰，那个荆棘火焰就代表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啊，摩西的本性只不过是荆棘，但是现在这个神圣的火焰要降在他的身上啊，那个说明什么？说明整个侍奉人的一个意义。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摩西一生的经历啊，尤其他前80年的这个经历，弟兄姊妹，代表一个侍奉人的一个经历，神如何建立我们，如何在我们身上做工，所以这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榜样啊。到新约时代中，我们晓得保罗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标准的榜样。所以圣经呢，在这里给我们立了两个很标准的榜样。但是呢，在旧约时代中间呢，摩西所代表的只是一个部分。那么还有一个呢，是亚伦，摩西的哥哥。摩西的哥哥代表什么呢？代表侍奉之人的职任啊，代表那个职任。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不仅我们这个人要能成为一个侍奉的人，并且怎么样，那个职任代表着神的一个托付，代表那个侍奉的人他所要做的那件事情啊。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呢是由亚伦来代表的。 那么当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呢，你就很清楚的看见啊，希伯来书呢把这两件事情把它并在一起，然后怎么样集中在主耶稣基督做大祭司这件事情上。所以如果你没有旧约的背景，你很难明白这个希伯来书的。如果呢弟兄姊妹们没有希伯来书的话呢，我们也看不出来这两种的情况啊，他们之间有什么重要的一个关系。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见在希伯来书里面呢，那么主耶稣基督做大祭司啊，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要思想那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这个耶稣啊。弟兄姊妹们，一方面来讲啊，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他把侍奉人的所有的经历通通包括了，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他也把所有侍奉的职任啊通通把它显明出来了。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们，在出埃及记里面到了28章这里的时候呢，就开始讲亚伦了啊。这个28、29两章讲到亚伦，亚伦代表的是一个祭司的职任啊。那么他呢是做什么呢？他是做这个大祭司的，做大祭司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一开头啊，这里讲到说呢，神要摩西啊从以色列百姓中间把亚伦拣选出来啊，所以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亚伦做祭司这件事情呢是神所指定的，不是自愿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福分呢临到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啊，我们侍奉神，这是神所指定的。所以今天如果你不尽祭司的职分的话呢，你对主有亏欠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我们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啊，我们是一个祭司啊。那么我们晓得在教会历史中，这个曾经有过一度这个真理也被扭曲了啊，弄偏差了，这个祭司啊弄到一般少数人身上去啊，好像其他变成平信徒，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啊，每一个人都应该在神面前尽祭司的职任。如果你还是觉得教会中有一些人他们是尽祭司的职任，我们只不过是平信徒的话，那么你还是活在旧约光景中，你不是活在新约里面啊。在新约时代中间呢，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侍奉神的人啊。那么在旧约时代中间呢，我们晓得因着神的这个拣选呢，好像亚伦变得一般特殊的人。其实弟兄姊妹们，那是因为做预表的啊，亚伦是因为预表主耶稣基督的啊。所以这个等等我们还会做解释啊。那我们要感谢神啊，弟兄姊妹们，神拣选我们啊来做祭司，如同当时神拣选亚伦家一样。这个亚伦家对他们来讲，这实在是极大的荣耀啊，他们和其他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就那不一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那在这里呢，我们看见神就拣选了这个亚伦呢啊，来做大祭司。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啊，亚伦做大祭司啊，他代表了一种的情况啊。所以我们晓得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还有一个麦基洗德的等次啊，两个不同的等次。不过呢，在旧约时代中间呢，亚伦是代表着主耶稣基督做大祭司的啊。那么亚伦做大祭司跟主耶稣基督做大祭司啊，那个意义上面有点不一样啊。那么亚伦做大祭司的时候呢啊，是怎么做大祭司的呢？亚伦做大祭司因着穿圣衣，所以我们刚才读到的下面一大段的话来解释这个圣衣啊，也是很复杂的啊，这个圣衣非常复杂。那么亚伦做大祭司呢，是他要穿上这个圣衣的时候，他才是真正的大祭司呢啊。那么主耶稣做大祭司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做大祭司说明圣衣的意义啊，因为主耶稣是那个实际了啊，所以这两个有一点不一样啊。但是呢，因为呢亚伦呢他在旧约圣经中是个预表，所以在一个非常特殊，也是一个很有荣耀的一个地位啊。那我们晓得在旧约圣经里面啊，我们前面呢这个在19章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了，因为神有一个荣耀的心意啊，要叫以色列这个他所拣选的民族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啊，就是所有在这个国度中间的人都是祭司，这是原神原初的心意啊。那 但是呢，在这个整个祭司的这个体系里面，我们来看的时候呢，他有大祭司和一般祭司的这个不同，这是旧约圣经里面的这个一个做法。但是呢，无论怎样，我们晓得，在祭司的体系中间呢，大祭司是关键性的人物啊，大祭司是关键性的人物啊。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晓得只有大祭司啊，一年一次带着牛羊的血，可以怎么样？可以进到至圣所的里面啊。那这个呢，说明什么呢？说明后来耶稣基督做大祭司，要把我们带进至圣所。所以今天呢，主耶稣基督做大祭司对我们的意义非常重大啊。我们在讲述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曾经详细说过，我想在这里呢我就不详细去说。那就是在当时整个祭司体系里面，大祭司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啊，关键性的人物。尤其在希伯来书里面呢，他把整个祭司体系的一个功用通通集中在主耶稣基督做大祭司的体系。所以按理讲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服事啊，是应当是具备大祭司侍奉的那个特性。因为你知道，从前呢，这个除了大祭司之外，其他的祭司们呢，他们最多的只能怎么到圣所，他不能进入至圣所。但今天你我不一样了，对不对？今天呢，幔子已经裂开了，我们可以怎么样，直接进到至圣所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的侍奉呢，弟兄姊妹们，乃是集中在大祭司做祭司的意义上面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啊。那我们刚刚讲了啊，这个大祭司要做祭司，亚伦做祭司的时候呢，他必须要穿上一个特殊的衣服，这个衣服呢被称作什么？是圣衣啊，祭司的一个圣衣。那这个圣衣啊，这个制造的过程是很复杂的啊，相当不容易啊。啊，你把刚才那个读过之后，我不晓得读完了有没有印象啊？可能读完了之后呢，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就可见哈、啊，这件圣衣是不寻常的啊，是一个不寻常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圣衣的首先的一部分啊。那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一个人穿衣服啊，衣服是用来做遮蔽用的啊，不仅保暖，对不对？也是遮蔽用的啊。尤其在创世纪开头的时候，亚当夏娃一堕落啊，他们觉得自己赤身露体，所以他们需要个衣服啊。这个衣服呢作为一个遮蔽，当然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这是更深的。那么什么叫做穿上衣服呢？就是说怎么呢，在当你要进入侍奉的时候呢，不要让神看见你的肉体啊。衣服一遮蔽的话呢，就怎么样，看不见人的肉体啊。这个在属灵意义上很重要。所以我们晓得今天服事主不是凭着天然的人的血气，不是凭着天然人的肉体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穿衣服啊，第一方面给我们这个说明。第二方面的意义呢，这个衣服呢啊，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的行为啊，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行为啊。所以呢，在我们基督徒的行为上面来讲的话呢啊，我们应当怎样？应当表现耶稣基督的荣耀和美丽啊，这个有属灵的那个美丽，属天的美丽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那就是我们的衣服。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显出这个属天的美丽？那你要穿上圣衣啊。这里说，所以这个在这里讲到，首先呢，神叫这个摩西呢，把他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四个儿子通通找出来啊，那么就近你，他说可以供祭司的职分啊，然后他就说呢，那么首先给亚伦呢做圣衣啊，这个圣衣呢，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明白这个圣衣乃是讲到披戴基督说的啊。在旧约时代的圣衣啊，就是我们今天的披戴基督说的。好，我们弟兄姊妹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圣衣啊。那么这个圣衣呢，那么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自己。所以一个基督徒应该常常披戴这个主耶稣基督啊。我想我们 大多数的人啊，我们可能都很讲究穿衣服，对吧？有一些人是不太讲究的啊，但是不讲究你也要穿衣服啊，对不对？啊，有的人呢讲穿衣服都非常讲究，这个配那个，那个配这个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这方面。为什么你要做这个呢？其实做这个呢，穿衣服是给人家看的，对不对？你自己也看不见啊，你穿的衣服只有别人看见啊，嗯。所以我们晓得哈，今天呢，作为基督徒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活行为里面，我们要拿什么东西给别人看呢？我们记得我们一件圣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所以在我们的行为上要表现出主耶稣基督来啊。所以他说呢，给他做生意为荣耀为华美啊。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光为着亚伦的，这是为着那个大祭司的职分说的。那么这个荣耀与华美呢，我们晓得就是指的主耶稣基督的一种表现。这个荣耀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你是神的本性啊，神就是荣耀啊，所以大多数读经的人都说这个荣耀很难解释，怎么样能解释呢？这个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了。如果但是可以看见，在你的灵里面遇见主咒，你会有这个荣耀的感觉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在你的经历中间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啊，我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是很奇妙的经历啊！这个就是跟你一般的世人中间人所碰见的这些不一样。今天我们晓得世人也有一些的虚荣，有的时候人得着了一个什么名分呢啊，得到一个地位了啊，或者有一个外面的这种，都会给你感觉到一种特别的感觉，对不对？那个呢，你遇见主所碰见的荣耀，跟外面所碰见的这个东西不一样的啊啊，那实在是一个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啊，是一个很折服你的一种感觉。我这个年轻的时候曾经有好几次这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灵里面都能够有这样的经历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在一个青年聚会里面啊，然后我们唱完诗歌，大家在那正在祷告的时候，又忽然之间的，我这个里面一个荣耀的感觉出来了。这个荣耀出来之后呢，你觉得站立不住啊，所以我整个人就匍匐在地啊。你想一个年轻的孩子，比如说十几岁而已啊，这个是一个很特别很特殊的一种，因为你从来从前就没碰见过这样的情况，因为这是真实的啊。在1968年我那时候蒙召出来侍奉主的时候，也是一次最后一次我准备要做一个重要决定的时候，在一个祷告里面，那么和主之间好像面对面，那实在是一个荣耀的感觉。所以弟兄姊妹，任何时候神显现就是荣耀啊！所以亚伯拉罕在加勒底的乌尔，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弟兄姊妹，神显现就是荣耀。所以荣耀是神的本性啊。那么这个华美是什么呢？华美是讲到神的见证，是他的美丽啊，神的那个美丽的一个表现啊。我们知道今天在这个世界中，你看见神所创造的整个宇宙万有啊，哎呀，有的时候真是很美丽啊。所以我们有年长的弟兄曾经讲过，他神实在是爱美的神呢 啊。我们前不久的弟兄姊妹不去看花嘛，看那花，花上面再出现一道彩虹，那真是这个啊。我也记得有一次我们到这 Grand Canyon 去玩了，就在那个大峡谷里面忽然出现一道彩虹啊，哎呀，那个你简直没办法形容啊，那个整个天际出现一种，就是你我想那个再粗俗的人都会感觉到美啊，赞叹，叫你心中啊不自主的发出赞叹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实在是美丽的神啊。所以今天呢，他的造物里面显出这种美丽，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他的本性更是美丽啊。所以这个美丽曾经在很多神的儿女们身上显明出来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当一个人要进入侍奉的时候，他要怎么样？穿上神的荣耀， 穿上神的华美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衣服呢是不太容易这个把它这个织出来的，所以因此呢他说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神要把一个特殊的这个智慧的灵摆在一般人的里面，他们才能够把下面这些东西做得出来啊。所以呢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侍奉上面来讲啊，这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这个圣衣啊那实在是经过神的智慧的手啊的一个工作过的。这个所以神在那里，当时当然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呢，神是找着一般特别有智慧的人呢，那么神让他们来做这个亚伦的圣衣啊。这样的话你看他说什么呢，他说呢就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任。所以我们晓得亚伦可以做大祭司是因为什么，因这件圣衣啊。就假使没这件圣衣，他没办法做供祭司的职任。那么今天我们也是想听姊妹，在侍奉上面来讲，你只有披戴基督表现基督，你才是真正的服侍啊。这个我想今天啊，有很多神的儿女们觉得侍奉就是做事情的，那么好好去做事吧啊，领诗歌我就好好领诗，讲道我好好讲，我们从来不注意这个啊。但是圣经给我们看，那么这个圣衣呢它有六个部分啊，它上面就讲到有六个部分，就是有胸牌、以弗德、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啊，一共有六件东西啊，六件东西啊。那么这个六件东西它下面它会很详细的来说到啊，那么我们到时候我们再来解释。那所以请弟兄姊妹记得，这里有六件东西，这个圣衣啊有六件东西啊，这每一个件都代表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的在里面。那这里呢他就开讲到说，那个袍子呢啊，他这个圣服呢是用几种的线啊，那个材料呢那么是把它织成，这些材料呢你读的时候你就发现跟帐幕啊会幕的那些是相同的，是吧？这个什么叫做跟这个会幕相同呢，就它是完全融入这个会幕的里面，没有任何的什么异色啊。所以这个大祭司穿上这个袍子之后进到的会幕里面去，跟外面跟那个其他的这些会幕里面的这些幔这些都是一样的颜色啊，同样的材料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啊。今天我们的侍奉呢这个一个人进入侍奉的时候呢，他必须跟神的那个荣耀的目的整个呢怎么样融合在一起啊，你不可以带有其他的一种颜色进来的。这里的这种四种颜色啊，加上一个细麻啊，那么我想那个整个袍子大概就用细麻做，然后上面大概织上这许许多多的这四种颜色啊。所以这四种颜色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有非常的意义。我想我们前面哈这个那个已经有解释过啊，当这个金线我们晓得这叫什么，出于神的啊，金子代表神的性情啊。这里特别它有一个意思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呢，教会啊，我们知道是主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对不对？教会真正的教会的意思出于基督的，这不是人手所建立的东西啊。这个蓝色的代表属天的，它完全离地，是不沾染世俗的东西的啊。那么这个紫色呢，这个是代表尊贵，有君王的这种尊贵和权柄的。这个朱红色的这个是血的记号，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的救恩说的。这个细麻呢代表着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柔美的人性啊，细致洁白。 那我们可以看见弟兄姊妹们这件衣服所有的材料就告诉了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的一个特性啊。到底我们今天有多少侍奉主的人呢？那么真正的是按照这种的性质在主面前来服侍的呢？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思想啊。所以在神跟前的这个服侍，大祭司的侍奉啊，他那个材料就讲到基本性质上面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分别啊。那我们刚刚讲过，这个会幕预表的教会啊，就是说整个教会是属天的，所以进入侍奉的人也是属天的啊。这是今天主对教会的一个他心中的一个寄望啊。那么在这里哈，他这个讲完这些材料之后呢啊，他下面呢他就先讲到一个重要的东西，那个东西叫什么？叫以弗德啊。这个以弗德，这个以弗德是什么东西呢？这个以弗德哈，就有一点点的像一个，他们说有点像这个背心子一样啊。这个如果你们还有这个图的话，你可以看见啊，这个以弗德啊，它这个有两片做成的啊，有两片啊，这前面一片，后面一片啊。那么呢，它上面这个地方有袋子把它扎起来啊。那么这个以弗德的作用是什么呢？我们晓得这个以弗德的最重要的就是上面它要挂着什么？挂些宝石啊。肩带上有宝石，胸牌中间有宝石啊。所以呢，这个以弗德的这个材料呢，它是用的是跟那个会幕里面所有的材料是一样的啊，用这几种的线把它织成的。那么这里他说呢，是用什么？用巧匠的手工做成的啊。这个巧工啊，这个就告诉我们说呢，它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一种艺术的工作啊。这就是经过什么？经过非常的细心的，是一个费时的工作啊。那弟兄姊妹，我们晓得这个艺术品呢，都是这个细工做出来的东西啊。你今天一幅画子，如果是一个匠人画的啊，这个普通的画，那么这个一个钟头就画出一幅来了啊，那么。或者半个钟头就画出一份，这个没有多少的价值啊。他们有的人一幅画纸画上一整年，画上几个月啊，那个整个艺术家的心血都在上面啊。那我们知道那幅画纸如果画得好的话呢，它成为一个艺术品啊，艺术品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这个精工出细活，是吧？所以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们，这个以弗德首先就告诉我们说什么？这是一个艺术之作。所以你知道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面，侍奉其实是一个艺术啊，这是神所要求的，是非常的精美。不像我们今天感觉这侍奉上很粗糙啊，大家那个感觉粗糙，做的事情也是很粗糙啊。那个不够那么细致。你看见一些弟兄姊妹，当他经过主多年的工作之后呢，他们开始对一些属灵的事情呢，开始变得什么？变成非常的细腻，变得细致啊。我记得这个大概我想在20多年前啊，差不多20多年前，对，是25年前，我在这个有一个地方我讲了一篇道。那么会后呢，这个一个年长的弟兄啊，他这个很爱护我，他就把我请到他家里面坐一坐，有点交通。那么他就给我一点点指正啊，我觉得非常的好啊。他就跟我讲说，弟兄，你今天讲这篇道啊，大体上来讲是不错的，但是呢太粗了，呵呵，他说不够细致，不够细致啊，但是有些点呢摸得不够深入。那么他讲到呢是非常细致啊，所以我常常听他讲到的时候，他那个细致到一个地步啊，他这些话会摸人的心的啊，哇，有的时候那个真的是非常细腻，摸到人里面深处的感觉。 所以弟兄姊妹，侍奉与侍奉不一样的。你今天如果是进入大祭司的侍奉的这种特性的话呢，这个以弗德的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什么非常细腻的一个工作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啊，凡是与属灵的事情发生关系的东西都没有快速的，都没有廉价的。凡是那个人叫你很快速的东西，弟兄姊妹们，你要小心，这些东西呢很可能呢都是流行的东西，很快就过去啊。那今天神的儿女们呢，受到这个时代的这个性质的影响啊，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耐心，我们都希望快速的，对不对啊？怎么慢慢的这么一点点的来，实在是受不了啊。不过感谢主了，弟兄姊妹们跟着我一起读这个读这个出埃及记啊，读到今天还有耐心呢，实在是感谢主啊。有些人就没有耐心了，就这个太细了，说你能不能呢一次讲几章这样子啊。哎，你看我们今天人就是这样，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啊不够有耐心，你知道吗？其实属灵的东西啊，你越摸到细你越觉得美，越摸到细你越觉得有感觉啊。我常常有时候听见有些弟兄们告诉我，他说：“哎呀，那个人讲的一个道真有味道。”他说用这样的一个描述，真有味道啊！你怎么你把那个里面的味道把它摸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跟前呢，弟兄姊妹们需要有一点的忍耐，我们不能受这个时代的影响啊！这个时代呢，我们知道什么东西都是要快速的啊。啊，今天这个你们用电脑人就晓得了，对不对？日新月异，也是越来越快速，很多人不耐烦了，对不对？那从前那个电脑如果今天再给你用，你根本没耐心坐在那里，太慢了啊！所以现在都是一按就马上出来啊！要什么马上就出来啊！如果谁能够马上就出来，那就可以赚钱。那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在属灵的事情上绝对不能选这样的路。因为属灵的东西是生命的，在生命的事上从来没有快速的东西。所以这个呢，用巧工他所说的是一个艺术之作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从神的话语里面啊，接受这个神的话在这些方面给我们的一个教导。那么他这里呢就说呢，然后就讲到以弗德有两条肩带啊，接上两头使它能相连，这前后两幅，那把它相连。那我们知道大卫哈，在他逃亡的时候啊，他曾经有的时候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就拿着以弗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以弗德呢跟那个祷告的生活有关系，进到神跟前的生活有关系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哈，这个以弗德呢，这个其实它这个最重要性呢，来在于它上面那个宝石和它其上面的那个纪念啊。那这两块宝石呢是红玛瑙啊，红玛瑙的宝石，然后上面呢怎么样用这个刻图书的手工啊。啊，刻着什么？一块刻着六个名字，另外刻着六个名字。这六个名字什么？就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啊，说明呢，神看他的儿女，看他所拣选的人呢，如珍如宝啊！啊，你要知道，这个在宝石上面呢，把这个刻上去之后呢，啊，这个呢，代表着神永远的纪念。啊，代表着神永远的纪念，并且他说磕的时候不是随便乱磕的啊，是按照那个图书的那个磕法。那我们晓得，我们中国人也懂得很刻印，对不对？这个印呢，有的印磕出来的时候呢，哇，是个珍品啊，啊，因为艺术的价值很高的啊，哎，所以你保留那个印的时候呢，你知道那个印就有很大的价值。所以今天呢，主在这里做这件事情，没有一样，就在属灵世界，我们看见没有一样东西是马虎的，没有一样东西是廉价的。所以弟兄姊妹，在侍奉神的事情上，没有一样东西是廉价的啊，不是随随便便的。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对于神来讲，他的心是多么的宝贝，他所 拣选出来的这班人啊。那么然后呢他说这个呢上面这个上面所刻的这个以色列的名字呢啊，是按照他们什么按照他们生来的这个次序啊，那把它刻出来的。这个照他生来的次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照着啊，照着我们出生的原样，在神跟前蒙悦纳啊，这个没有任何人的功劳在上面啊。这个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讲到重生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明白一件事情：我们第一次啊，我们的父母生我们啊，那没什么尊贵，这都是属血气的东西啊。但是第二次圣灵重生我们啊，这是极其的尊贵啊。所以当初呢，神要把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啊，刻在这个红玛瑙上面，那是极其宝贵的一件事情啊。那所以呢，按照他们出生的次序、长幼的次序，把它刻上去的啊。然后呢，他就把这两块宝石怎么样镶在一个金槽上面啊，那镶在金槽上面的意思就是什么？他永远被神来保护，是神永远的宝贝，永远不会失落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啊！用金槽把这个宝石把它包住，你看是多么美丽的一个光景啊！啊，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应该想到你的蒙恩就是这样啊！今天主是把你当作一块宝石啊，把它镶在金槽上面啊！我们这班人是蒙神保守的一班人呢 啊！神的选召没有后悔，神一旦选上你，弟兄姊妹们，你就永远属于神啊！这个实在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福气啊！他在六个在一边，六个在一边啊，那就告诉我们呢，他是属于两组，对不对？他属于团体的啊，他就也是平衡的，两边都是平衡的。所以神对待他的儿女来讲是均衡的啊。那这个两块宝石呢，在以弗德的上面是放在两个肩膀上面啊。我们晓得这个肩膀呢，人的肩膀代表一种责任，对不对啊？也代表一种能力啊。所以这个大祭司呢，当他要进到神跟前去的时候，他要穿上这个以弗德，这个以弗德上面要什么？要有这个两块的红玛瑙啊，宝石。那么表示说什么？他要担待着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啊。那我们晓得，今天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确是把我们放在他的肩头上啊。你要知道，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圣经怎么形容我们呢？我们像是旷野里面迷失的羊，对不对？那么这个牧人找到之后怎么样？就欢欢喜喜的把我们怎么扛在肩头上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主扛回来的啊！你不要以为说啊，是我给谁面子，我来信主耶稣，不是的，是主把你扛回来的啊！你要真正在主面前思想，弟兄姊妹才知道主是多么的爱我们呢。他不是说在旷野找到我们了，就把我们拖回来了，不是的啊！弟兄姊妹们，神，我们的主是好牧人，他的心非常的柔细，充满怜爱啊！他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中这样的受苦啊，这样的孤苦啊，无依，他把我们找到，就把我们扛在肩膀上。啊，这实在是部美丽的图画，弟兄姊妹们，这说明大祭司的肩头上啊扛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那每一个支派都在他的这个肩头上，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就讲到责任啊。所以今天呢，一方面我们觉得在侍奉上面来讲，好像是我们负责任，对不对？其实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是主在负责任。主负所有教会的责任啊， 我们只不过是学习在这里负一点责任就是了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另外一面来讲呢，今天如果我们在大祭司的这个原则里面来侍奉神的话呢，弟兄姊妹，你我的肩膀上面怎么样，都应该常常挂着基督徒的名字啊。我们学习一点背别人的责任。所以圣经中有这样的话说呢，你们这些属灵的人呢，你们要担待，是吧，担待别人的软弱啊。所以这是我们在大祭司侍奉的原则里面一点学习。所以弟兄姊妹，有软弱的，我们基督徒应该学习有肩膀来扛他的软弱的啊。这是我们今天侍奉上面该有的一个学习。所以你每一次进到神跟前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肩头上都应该怎么样，扛着一点责任啊。呀，我实在感觉主今天给我们的恩典够多啊，很可惜我们在主跟前呢不够能把这个恩典流露出去啊。我们好多弟兄姊妹有的长久都不聚会了，都软弱了，对不对，好像根本就没有人这个管他啊。当然我们聚会里面人多，你不能说啊都是那几个人管不了那么多的。你要不要忘记你也是祭司啊，你也得担几个，你的肩膀上应该担几个人啊。或者说我们应该把教会啊常常担在我们的肩头上啊，我们对教会有责任。这个是侍奉上面所学的一个在大祭司的原则中的一个学习了啊。所以我就说今天哈，我们侍奉主啊，不是说呢我们为着一个团体的利益啊在这里希望人多，不是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那是爱弟兄姊妹，如同我们的主爱弟兄姊妹一样啊。所以有的时候聚会你看，哎呀，谁没有来，谁今天缺席了，我们应该有个感觉啊。如果你关心他的话呢，就证明你的肩头上是扛着他的啊。那么我们知道大祭司进到至圣所里面去的时候，他首先在肩头上面以弗德上面有两块的宝石啊。所以这告诉我们在祷告的生活中啊，所以你为什么常常祷告中都没什么感觉，祷告不出来，因为你没有肩膀，对不对，你没有去这个负别人的责任，你哪里你怎么祷告呢？有时候我听见有些弟兄姊妹祷告，他为着某些人祷告中非常的恳切啊，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怎么样，他关心他啊。他不是说呢谁报告什么人呢，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啊，那反正好了就给他祷告祷告，就怎么这个祷告不够，要像大祭司一样，这个肩头上要扛着责任啊。这是我们在主面前一个重要的一个学习啊。那么除了这个啊，这个两块宝石之外啊，这是两个纪念石啊，圣经讲这是纪念石啊。这个亚伦要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啊，这个纪念就是神不忘记啊，永不忘记。然后呢，他说啊，用这个要拿金金呢，要凝成呢，仿佛绳子所做的两个链子啊，把凝成的链子搭在两个槽上面啊。那我们晓得下面还会讲到啊，这个金链子也好，金环子也好，带子也好，这都指着联系说的啊，一个联系的功用。那么因为他金的，所以他说这个是我们跟别人之间所有建立的一切关系，侍奉上所一切事物所建立的关系都应该是出自神的性情啊。然后下面哈，他就讲在这个以弗德上面呢，现在呢又多了另外一样的东西呢，什么呢，就叫做决断的胸牌啊。反正也是要用巧匠的手工来做的啊，因为这个决断的胸牌不是一个粗糙的东西啊，所以他这里巧工的意思就告诉我们都是非常的细致的。那这个决断的胸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它不仅是作为一个纪念啊，弟兄姊妹，也作为一个决断啊。这个决断的意思就是一个审判，就是一个判断啊。所以在神的家中啊，这个属灵的判别力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呢，所以走错了路，所以跟错了这个方向，弟兄姊妹们，就是因为什么，判决力，属灵的判决力不够啊。那我们晓得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啊，如果某一件事情我们判断错误的时候呢， 哇，你的损失会很大的啊，你会遭遇很大的损失的。我们晓得神给我们人有智慧，对不对？我们人的智慧也是用在我们生活中间做判断的，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判断错误啊。当你判断对的时候呢，你会得到一些好处；当你判断错误的时候，你会有很大的损失。在属灵的事情上，弟兄姊妹说，这个 spiritual judgment 格外的来得重要啊。我们晓得今天教会经过2000年之后啊，这个里面有非常多的掺杂的东西在里面，并不是每一样东西都是出于神的，并且很多东西啊，不仅出自世界，有的甚至是仇敌啊把它弄进来的。我们晓得人类历史上面第一个判断错误的就是亚当夏娃啊，神把他们摆在生命树和善变分别善恶树的面前呢，神让他们去选择，对不对？这选择就是让他们自己来做判断，啊，结果呢，你看由这个夏娃先来选择，这个很麻烦啊。这个女人呢都喜欢看那个美的东西啊，这个情感容易被打动，一看到哎呦这个果子悦人眼目，看看啊。如果要那天如果是亚当在那里的话呢，这个男人粗糙一点的话可能也不觉得什么好，对不对？找女人就麻烦了啊，这个美的东西都很容易吸引住他啊。这个你如果今天去 market 里面看呢，反正站在那看那些美的东西都是女人，对不对？这个男人呢兴趣不大，所以那个这个做生意的人弄得花花绿绿的东西吸引人啊。我们找到这个是这个分别善恶树的原则了啊。所以那天夏娃就受到迷惑了啊。那么一看这个生命树大概不太好，定规是不太好看啊，这个果子大概也不怎么出色，对不对？他看中这个东西，结果呢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啊。我们知道这个影响多大，他吃了的果子不仅吃啊，然后又给亚当吃啊，亚当又爱妻子的缘故也不吃了，这一吃下去就麻烦了，这一下子把整个人类都拉到堕落的情况里面。你看这个判断，弟兄姊妹们，这个影响很大啊。今天在教会的属灵的事情上面，一个错误的判断呢，弟兄姊妹，你可能要损失很多很多的年日啊。所以我们在属灵的判决上面很重要。为什么神要弄这么一个决断的凶牌呢？就说明这个判断的重要啊。这个他呢，这个凶牌呢哈、啊、是四方的啊。这个四方的意思呢哈、啊，就是说什么呢？是不偏不倚，完全正直的。所以在判断的事情上面啊，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性质，就是说你不能用天然的感情在里面。因为我们晓得我们天然的感情是最圆滑的东西，一定要凭着人理智的东西啊，四四方方的要正直啊，跟随主啊，在判断的事上，这也说明要公义，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他从来不做任何这个错误的判断啊。这个他这个有多大呢？这个东西呢，他这个宽长宽都是一个虎口啊，那个虎口就是用手可以丈量的这么大一个啊，四四方方的啊，一个虎口。然后呢，这上面呢就要什么呢？镶着啊，镶着四行的这个宝石啊，那四行每一行的三颗宝石啊，是按照以色列12个名字刻在上面的。哎呀，弟兄姊妹，这个极其宝贵啊，这告诉我们，这现在这里不是6个6个啊，不是集体的啊。弟兄姊妹，那是一个一个，这说明今天什么呢？今天呢，神是爱教会，主是爱教会啊，但是主也爱教会中的每一个人啊，主爱12个支派，但是主也爱每一个支派啊，这就告诉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这每一个支派一个名字代表我们个人在主跟前，所以你知道吗？你在神的跟前啊。是神所特别宝贝的真爱，并且这个名字呢刻在12种不同的宝石上面啊。那这些宝石呢，当然他们也具备他们有一些的意义。我想我们 不能完全明白这些宝石的，有一些东西到今天都找不到了啊。但是呢，这十二颗宝石说明什么呢？不仅教会在主的眼中看为珍宝，弟兄姊妹，你每一个人在主的眼中都看为珍宝啊！所以我已经多次讲过啊，将来我们到基督的审判台前受审判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是什么样？个人要按照个人的行为受审判。我曾经讲，为什么圣经说个人要按照个人的行为受审判呢？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也是重要的提醒啊。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自己向主负责任啊。所以在教会的生活中啊，最好我们不要有一个思想，我们跟大家混在一起啊。将来到了天堂门口就混进去，混不进去，绝对混不进去的。在地上可以混的，天上混不进去的。因为到了审判台阶之后，个人要按照个人行为受审判。圣经里面新约圣经至少八次提到啊，八次提到，所以弟兄姊妹是严肃的提醒啊啊，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的。到了那个时候，每一个人都要经过主严厉的这个审判，他是按照基督来审判那个标准啊。那弟兄姊妹，那意思是什么？就审判我们里面到底有多少基督的成分啊？就在地上，你到底爱主多少，经历主多少，得着主多少？这个将来到主跟前受审判，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帮你的忙的。哎，弟兄姊妹们，你不要寄望谁来帮你啊！今天你在地上有难处，可以有人帮你，到那一天你必须自己面对啊！那我就说，为什么神要这样审判法呢？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讲过什么？我们基督徒在神跟前是珍宝啊，所有的珍宝都是一颗一颗的来骨架的。所以这里就讲到了十二个石头，不同的色彩，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表现。弟兄姊妹们，这告诉我们呢，每一个基督徒在神跟前的经历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必去这个羡慕别人啊，你们看到哦，他怎么是钻石呢？也许你是绿宝石啊，是不是啊？那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啊？如果也许它是红宝石，它是红碧玺，对不对？另外一个是红玉，不一样的色彩啊。就怎么不需要去羡慕别人，这是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怎么样，按照自己在主面前得着主的生命，能把主活出来啊。这个一。不同的宝石，不同的颜色呢，就说明神当初造我们人的时候，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个性啊。你的 personality individuality 是一个独特的创造，哇，这是非常非常这个尊贵的一件事情啊，对吧？这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 unique 的，就是都是独一的，在这个世界中找不到第二个你的，也找不到第二个我。所以我曾经就跟一些弟兄姊妹，你不喜欢我没关系，这个世界中只有一个我，你也找不到第二个，没有第二个的啊，你找不到第二个啊，这才是神创造中间的这个一个美丽丰富，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独特的一种的尊重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需要去羡慕别人。今天呢，我们可以得人的帮助啊。但是你要按照你自己的光景活在主跟前啊！今天我们发觉在教会历史中就是有这些许多的难处，我们自己不够认识属灵的东西，我们老是跟这个跟那个，就是这是很可怜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里呢，每一个人都是纪念啊，每一个人都是珍宝。但这里呢，他这个排列呢哈，他不是按照出生的那个次序排列的啊，他这里呢是按照神的旨意排列，所以我们要晓得今天呢，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弟兄姊妹们，神把我们安在他的荣耀的旨意上面，按照神的旨意上面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独特的一个地位，就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所讲的一样的啊，有人是做手的，有人是做脚，有人是做眼，有人不位置不一样，因为什么？这个符合神的旨意啊，这一个配合。那么也有的人读经人说是按照这个安营的次序排列的啊，我们知道以色列有安营的时候，当然这个都有一点这个意义在上面。然后呢，他就说呢啊， 这个决断的胸牌呢，要紧贴在以弗德上面，所以它作为以弗德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配件啊，一个配件。那么这个贴在上面什么意思呢？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贴心的纪念，因为这个胸牌啊靠近心的啊，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做大祭司，他的心胸里面，心胸永远怀念着我们，是为着神荣耀的旨意，他怀念我们，弟兄姊妹们，所以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心胸啊，也代表神的爱，所以说明他永远爱我们。所以因此在约翰福音里面才有这样的话，说什么呢？说他爱那些属于他的人，就爱他们怎么样到底。哎呀，这个我们实在难以想象什么叫做爱到底。因为就对我们人来讲，我们在教会里面，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上讲，教会里面只有亲爱的弟兄，没有可爱的弟兄啊。圣经没有这样说啊，没有说可爱的弟兄，是亲爱的弟兄啊。因为有的时候实在不大可爱，有的人你爱他爱不到底，对吧？但是主爱我们是到底，那就是不管你的光景怎样，主爱，主已经拣选你，主就爱你到底。哎呀，这个就是主永远把你真的放在他的心胸里面，放在他的爱中，所以这是这个胸牌啊，决断的胸牌所代表的这个意义。当然，这个决断的胸牌呢，不仅是个纪念，就证明你看见他做的时候，他是双层的啊，双层的啊。它这个决断胸牌是两层，那么可以把它折起来，折起来的时候呢，就像一个口袋一样啊。这个口袋里面放什么东西呢？放着两个重要东西啊，一个叫做乌灵，一个叫做土灵啊，有这么两个东西在里面。这两个东西啊，到今天呢已经失传了啊，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东西。那么，但是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告诉我们说呢。这两个是两块石头啊，这个石头会发光的，所以当这个祭司进到这个大祭司进到神跟前去的时候，在神的跟前有时候求问神的时候，这两个石头就放光了啊，放光了会代表会说明一种的意义，就等于神在那里给他一个指示。那我们虽然不知道晓得这个两个物质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啊，但这个乌灵呢？他是讲到的，说是就是指着光说的，light 啊是光说的，这个土名呢是指着一个完全说的啊，所以这两个也是变得非常的有意义。所以在旧约的时代中间呢，这个乌灵土名在祭司的手中啊，就代表他们从神所得到的启示。也就是今天呢，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开启的工作，凡是圣灵的开启，定规怎么样？定规充满亮光，啊，圣灵的启示呢是完全的启示，啊，是吧？这完全指明神那个荣耀的心意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见啊，在这里啊，讲到这个圣衣的时候呢啊，他。第一件事情给我们所看见的乃是什么呢？乃是这个以弗德啊。这个以弗德呢，我们晓得这里他就讲这个金链子还有那个蓝色的袋子呢，把这个整个以弗德呢把这个胸牌跟这个以弗德啊，还有这个肩上的这个两个肩牌啊，那么通通把它系在一起啊。那所以到了这个29节这里的时候，他就说啊，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的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戴在胸前啊，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啊。那么又要把那个乌灵土名呢放在决断胸牌里面啊，那个所以呢，在耶和华面前啊，要常将以色列的决断牌戴在胸前。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讲过这个以弗德跟这个圣徒的祷告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想，我们就特别当我们进到神跟前去祷告的时候呢，你的肩膀上面要有一点责任啊，你的心胸中怎么样，要怀念着弟兄和姊妹，怀念啊神的儿女圣徒啊。那么呢，我们到神的跟前呢， 不仅是为着神的儿女祷告，也是求神的指示。所以这个乌灵妥明呢，就从神那里得到启示和指示。所以这是当初大祭司啊，他要穿上这个圣衣的时候啊，那么第一件重要的东西啊。我想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把这个部分呢，我们做了一个解释啊。那我们盼望这些东西呢，不仅是圣经的话语上面的一种的讲解而已，但愿在我们属灵的侍奉上面，我们让这些东西成为一个实际啊。现在我们进到神跟前的服事的时候呢，我们要能够在活在这个大祭司侍奉的原则里面啊。所以你到神跟前去的时候呢，在穿上圣衣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呀？你需要有这个衣服的啊。好，我想我们晚上的交通到这，我们再一点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那大祭司，主啊，你是那一位真正胸怀着所有神儿女，也是为着我们肩扛所有责任的那一位。主啊，今天你在地上，哦，是有这么多的儿女，所有的责任都担在你的肩上，
是，
所有人的事都挂在你的心上。
主啊，
这是何等伟大的事。我们这是要低头敬拜你。我们知道你如今在至圣所的里面天天为我们祷告，
是
吧？哦，你实在是爱我们，主啊，你把我们拣选来，知道我们原本是这样的不堪，十分软弱，也是满了各样的难处和败坏。但是主啊，因着你的工作，精雕细琢，一针一线的工作，不断的代求，不断的饶恕，所以我们可以一天天的成长。主啊，我们是在晚上来到你的跟前，为着你做大祭司，我们满心的感谢神。我们就是要来体会你的心肠，愿我们在地上的连日也来学习做祭司。我们也来胸怀所有弟兄姊妹，也来扛起教会的责任。愿我们能够因为爱你的缘故，愿意与你分忧分虑，是吧？像保罗说，他为了基督，要在肉身上来补满你患难的缺欠。主啊，今天教会的建造需要多少的祭司，需要多少的神儿女一同来摆上。我们有许多年幼的，有许多还不会分辨左右手的，有许多现在软弱的、病痛的，还有各样仇敌的工作中的。主啊，我们都需要弟兄姊妹在你面前不停地为他们代求，并且亲手来扶持，来抱抱，来与他们同走这条天路。主啊，就是巴不得晚上这些话深深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主啊，你今天与我们在地上，就是要把我们制作的像你。主啊，只有在侍奉中，在尽祭司职分的时候，我们可以被你来磨练。主啊，但愿我们一点点的心愿得着你的悦纳。主啊，你就在我们的身上做成了奇妙伟大的工作。主啊，谢谢你，愿这祭司的责任真是在教会中被宝贵，被尊重。主啊，我们这么不堪，但是你是在高抬了我们。主啊，能够服侍神是我们的荣耀，是我们的华美。主啊，我们得着的是今天地上的君王所不能得着的尊荣，所以我们应当来重视这个职分，好好的活在主的跟前。恩主啊，求你让教会中真是充满了做祭司的人，让我们再一次来看见，所有蒙恩的都是祭司，有多少的神的儿女，就有多少位祭司在教会中侍奉你。主啊，愿你的旨意早日的成就，教会真实成为基督的身体，能够在地上做你身体荣耀的见证。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是你拣选我们来侍奉你，愿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侍奉的人。
阿门。
主啊，让我们常常披戴着你，侍立在神的跟前。
是的，主啊。
亲爱的主耶稣，你为我们成了那个有尊荣的、身上高天的大祭司。
是的，主啊。
主啊，乃是为着要把我们引到侍奉的里面。
主啊，
因为主成为我们在侍奉中间整个的内容，成为我们在侍奉中间所有的榜样，成为我们在侍奉中间所有的供应和流通。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主啊，
但愿主用这些话重新是修正我们在侍奉上面所有的观念和认识。主啊，让我们能按照你话语所教导的这些能够学习在你面前来服侍你。但愿我们在地上还有不多的年日。主啊，我们知道你很快要回来。但愿我们能够在大祭司侍奉的原则中能把主所喜悦的侍奉献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感觉这些话语的宝贵，我们也承认若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是何等容易忘记。求主让我们在进入侍奉的时候能够有回头的亮光，让这些光指引我们，引导我们，带我们进入真实的侍奉，以至于不仅神的心得到满足，人也真正因这个侍奉蒙福。我们再次把心中的感谢赞美敬拜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